中共总理李强在第26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讲话中宣布启动万人研修研讨计划，为东盟国家培养10000名治国理政、防腐倡廉等人才，同时建10所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继续进行已经20年的未来之桥中国东盟青年领袖领导人研修计划。此前，北京亮2022年的年初已经在坦桑尼亚开设中共海外第一所党校尼雷尔领导力学校，为6个非洲南部国家执政党培养明日之星，并在6月初完成对120名各国执政党干部的培训。中共腐败遍地，还能为他国培养反腐倡廉人才？北京输出专制腐败对全球民主治理构成多大的挑战？今天呢，我请到2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先生。潘先生您好。好像有点听不到。那么第二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马俊先生。马俊先生您好。
小平好，潘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我不知道这个潘先生是不是可以听得到啊，那么第一个问题我就问您了啊，这个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啊委员会呢，2020年的时候呢提交了一份报告，他说现在非洲啊已经成为中国模式的试验场。那么从李强最近宣布的这个东盟啊这个培训计划来看呢，是不是这个东盟会成为下一个北京的试验场呢？我听听您的意见。
我觉得就是一定会的，它会变成是让中共输出他们那一套，就是其实所谓的那个不是那个反贪腐，反而是输出他们贪腐的一些方法就给这些国家，所以绝对是对于民主国家，对于一些非洲国家还有亚洲国家一些很大的一些影响。对于他们来讲的话，绝对不是一些清廉的一些做法，而是会带来一些非常贪腐的一些中共的做法。所以让这样的一个情况带来的，只会带来是更严重的一些对于一些国家的一些民主发展会带来更负面的影响。
这个我查到的资料一看呢，这个中联部啊，从2009年开始就在非洲搞政党培训班，那么这个全国妇联呢，在那个非洲搞了南部非洲国家政党妇女干部研修班，另外呢还有介绍中国在乌干达也援建了类似的政治军事学校，所以说北京啊经营这个非洲已经有些时间了，那么是不是这个？在非洲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呢，然后他再把这些经验啊去向非洲啊甚至拉美的这些国家呢去扩张。我们听听马俊先生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输出啊，自己的制度输出呢，事实上在毛泽东时期甚至在毛泽东啊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在比肩国际共产领袖人物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输出。那么伴随着我们知道到了胡锦涛时期啊，或者我们更早一点到1992年邓小平控制的那个时期呢，所改变了一个对外援助法。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共政府呢正式的可以说停止了对国际共用以及亲共的这种啊这个输出和支援，也撤除了我们知道的对于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的支持、马来共产党的支持以及非洲包括南美拉丁各个国家的这些反政府武装的支持。那么从1992年之后呢，一直到了2008年的中国奥运之后， 那么胡锦涛时期呢，又开始重新的对一些亲共的政党和组织呢，开启了新的支持的历程。那么到了习近平时期呢，可以说呢是各个部门，就正如小平先生刚刚所指出的，中联部啊，还有我们知道的这个包括全国妇联，都有任务在全世界推出和啊这个推销啊中国的这种制度。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传承下来以后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是中共的基因所致，这是他自己一直想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集权专制输出到世界更多的国家。而这样这个地方呢，还有一点我们也需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事实上有很多国家也非常喜欢和需要来自于中国的制度输出啊，因为这个需要有多层级的，一种层级的需要呢是政府，也就是统治阶级，很多国家呢事实上也都是独裁，或者是军事独裁，或者是政治独裁，或者是父传子授这样的独裁国家。那么除此之外呢，一些啊官员啊，现政权掌握的一些官员的这些外国官员呢，也比较欢迎啊，因为有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在世界上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对于很多小喽啰的这些国家们来讲，是一种安全的存在。
这个话题呢，我们一会儿要再涉及到，就是说非洲这些国家怎么会跟中共啊抱团搞这些事情啊，我们一会儿要关注一下。那我们这个节目预告在推特上发出之后呢，啊，很多网友就在这个节目后面留言啊，很多网友啊跟我这个第一印象的那个反应啊，这个差不多。我当初看到这个李强宣布要在东盟国家培养万人精英啊，搞反腐败的时候，我就想，哎，这中共怎么可能呢？他自己腐败那么严重啊，还在东盟国家搞反腐？后来我一想，中共也没有民主啊，可是他搞了一个全过程民主，也就一点不奇怪了啊。听听我们网友的发言啊。这个张张呢啊，他说中共为东盟培养外民啊，治国理政防腐倡敛人才呢，让人马上联想到颠倒黑白啊，贼喊捉贼啊，这是第一位。那么第二位呢叫 MacFall 啊，他说是罗萨国为邻国指明方向啊。第三位呢叫木啊1716，他说呢啊真幽默。那么第四个呢叫 CS Cloud 呢，他说叫腐败集训班。那么第五个呢叫 Alex Monk 呢，他说中国帮东盟防腐，黑社会头子叫另外一个黑社会头子啊不要犯法，这是这个网友的这个反应。那我们继续往下讨论呢，就是这个北京跟这个非洲和这个东盟的这个问题呢啊，它是不是可以提升到就是美国或者西方跟北京的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一种交锋？那么呢，我现在看到的这个评论呢有两种意见，那么我把这两种意见念一下，然后我们请我们的潘家伟先生来点评一下。那么第一种意见呢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严学通教授啊，他这个美国最近报道的那么一个看法，他说中国和美国啊都没有打算扩大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模式，意识形态对抗呢只是作为工具在使用，意识形态不再是目标，它不是战略目的，它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啊，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呢是一位美国学者啊，美国学者呢就讲呢这个啊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它是长期的，那么一定要准备呢啊，进行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跟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样一种长期的一个准备啊，这是两种观点，所以我想听听我们的这个潘家伟先生你怎么看？
就我最近的话，也是有跟一些在东盟的国家的一些 NGO 有交流有联系，就看到他们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中共在他们国家里边做很多经济的一些发展，就是以所谓的一带一路以前一直以来的那些项目，其实可以看出来的，中共只看的只不过是可以有多大的一些，对增加他们的在这些国家里面的影响力，能够有多少的经济利益可以拿到，而且可以在这些国家能够得到一些控制权，可以控制他们在一些就是意识形态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话， 可以抗衡美国还有西方的民主国家的一些概念。所以在他们来讲的话，我也觉得非常的认同他们的经验，就是中共只不过是来在他们国家去取得好处，不断的去再从不同的一些渠道来拿到一些好处。所以在这些来讲的话，在什么东盟里面去做什么反贪腐，只不过是把中共贪腐的去输入到他们国家里面，所以我听到他们的是也非常反感的。
他们非常反感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国务院网站上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奥巴马总统时期呢启动了非洲青年领袖计划啊，那么透过民主机制和平区安全项目呢，为非洲培养有潜力的精神啊青年领袖。那么目前已至少有70万名会员啊，那个会员成员被培训了。那么有人说是美国跟中国一样啊，中国在学美国的这个模式。那么马骏先生，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对比呢？
我觉得这应该说是美国学习了中国的模式啊。刚才我已经上一讲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中国的这个传承的事实上是和国际共产啊那个时期的传承是有关系的。那么对于中国在非洲的这种方式呢，那么美国实际上是真正的只想学习一些规则和秩序和契约的精神向非洲来去传播。作为奥巴马总统，作为一个有色人种的总统，来自于非洲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那么他希望能够将非洲这样的一个贪腐之地啊，像非洲这样的一个无官不贪的一个区域啊，甚至可以讲整个非洲大陆上，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东南亚，也都是贪腐盛行的。我觉得呢，除了中国方面在非洲以及东南亚进行的所谓的这种反贪腐的这种输出之外，双方也有互相交流的这种需要啊。这一点我想不仅仅是中国贪腐啊，这些国家也都是如此，所以彼此之间呢有很多需要切磋的和交流的。当然中国方面的这个贪腐的这个反腐的所谓的输出呢，事实上还有另外一面。那中国有一个东西是东南亚人比较感兴趣的，也是这些独裁国家感兴趣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叫制技术反腐，或者叫技术控制反腐。这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包括中国的监控系统，中国的无所不在的各式各样的对所有官员的控制。这对于集权专制的领导人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事情，因为他可以控制自己的官员，控制你可以贪多少啊，掌握你每一个人的黑材料。这是中共在反贪过程当中得到的很多集权国家的领导人非常迫切希望掌握的东西，而这个背后事实上是对每一个人的个人人权隐私的无限制的侵犯。这对于集权国家，不管是非洲的集权国家的领导人，还是东南亚的集权国家的领导人，或者世界各个集权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具有无限的吸引力的。而美国的这些计划来讲的话，事实上对于很多国家，特别是独裁国家来讲，这些人是比较反对的，因为你在制造着我的反对派，制造着民主的力量，所以双方之间事实上没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腐败问题呢有一个指数啊，这个很多研究政治的人都知道，叫透明国际青年指数。那么根据这个透明国际呢最新的这个指数呢，啊，中国在2022年啊，在180个国家之中呢，它的这个青年指数呢排第65位。那么北京呢，在非洲搞的这些这个培训的这些国家，这6个非洲南部国家呢，我查了一下，这是他们的排名的比例，比北京啊青年指数高的呢，只有纳米比亚，它排在第59位，然后呢是南非72，坦桑尼亚94，莫桑比克142，津巴布韦157，也就是说呀，这是一个腐败国家扎堆的一个地方。啊，那么鉴于这样一个情况呢，北京啊跑到非洲去啊干什么呢？那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啊兼任教授大卫汉密尔顿西恩，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啊，他说啊，该学院的6国政党军长期垄断政权，与中共一党专制如出一辙。那么呢，接受中共党校培训呢，主要是为了学习啊如何的维持这个 独裁政权啊。那么正好呢，这个马塞琳娜呢，他是这个尼瑞尔这个政治学校的这个校长，他说呢，这个学校是不是中共式模式的灌输，也不是去其他国家的复制粘贴，我们关注的是建立强大的执政党啊，以后以及如何为人民服务。所以说，说白的话呀，这些所谓的政治学校啊、党校啊、腐败啊，通通都是一个面上的东西，而是这些独裁的这个党啊，在一起寻找一些维持一党专政的这么一个议程或者是一个计划。马先生，这个看法你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是他说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就是的的确确这都是一个贪腐国的大联盟啊，双方之间呢是有很多所彼此之间所需要的。中国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够多培养一些自己的人，比如说一些政党执政党在当地的一些官员，这样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利益以及政治外交利益的话会给予更充分的体现。那么当地的这些国家呢，除了我刚才所讲到的独裁者本身希望能够从中国方面获取和学习到一种技术控制啊，反腐控制啊，不是真正的反腐，就是来掌握自己的官员的反腐情况，同时也通过这些学校呢，中共可以输出给这些国家技术啊，技术性的控制啊，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如何来监控每一个官员，如何来管控每一个国民，用这种方式，那么这是非洲的独裁国家所非常非常欣喜和需求很旺盛的一点。这是一个贪腐大联盟，就正如您刚才所讲的，他们的这个透明指数已经很说明问题，彼此之间也不能说哪一个比哪一个好，更不能够直接的断定说这是中共在输出腐败，事实上双方是一个腐败交流会和主要是独裁者控制国民的啊一个学校，一个技术型的一个学校。
好，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啊推特网友的点评啊。那么再往下啊，这个华荣啊，华荣，孔子学院的宣传外国人不相信，关门了，现在就教外国人怎么发财吧啊，谁不喜欢钱啊，这是说这个解读啊，就是说教外国人发财。那么这个叫弯弯绕的呢，就说肯定又是某人啊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啊。再往下呢，叫 JC 啊 JZC Wang， 他说呢，才吃了几年饱饭，要满世界输出自己的叫花子主义，忘记上世纪啊东南为什么排华了啊。那么国殇七十年呢，他说这个给人指个路还倒贴一个指路费的习近平，现在要给东盟国家开党校，一波大傻逼正在路上，结不起婚买不起房生不起娃的中国的屁民们，看到慈悲为怀的习近平在国际社会又一次又一次的义举啊，默默的请求啊，井上歪脖子树显神灵啊。再往下呢，他认为呢，这个 Reid 网友呢，他说这是习近平正在积极推动的百年大变局。那么想到习近平的百年大变局呢，我们的话题就讨论到进入到下一个这个问题，就像我想潘先生就是说，北京在全球呢啊推行这样一种啊这个政治治理的这种经验的这种交流啊，从这个非洲拉美再到这个东盟，那么会对全球的民主治理啊构成多大的挑战呢？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他就是把所有原来都觉得可能有民主制度的一些国家，就算在东盟里面，其实也看到有部分是有就是没有很完整，但是还是有民主制度的国家，像菲律宾啊、印尼啊等等都有。但是就中共这样的去输出这样的一些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反贪腐的概念，其实就是把他们贪腐的概念就送到人家那边去。都破坏就是人家的一个民主制度，所以原来本身这些国家里边已经有贪腐的情况，那现在的再加到他们那些就是那些手段，就中共的一贯的手段，就更加的令到这些国家里面的一些贪腐情况会变得更严重，而且所有这些的都是跟钱有关，都是跟经济发展有关的，就是他们国与国之间就是跟中国的一些关系完全都是跟中共的利益有关的， 所以这对这些国家来讲的话，会变成是他们的利益会受到中共的操控。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些国家之间呢，我们也听到很多就是 NGO 的朋友跟我说，他们之间的话是很担心他们的国家如果继续跟中共这样的去交易的话，他们里边很多利益都会断送的。
那么这个美国智库啊，中国通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栋啊，中国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杜大伟，他在接受一家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呢，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地区的游戏规则的颠覆者。那么你怎么样理解这么一个评价呢？那个潘先生，
但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这一回事，因为在非洲这样的一些情况来讲的话，它本身已经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那当然，中共的话就想去抓到所有这些机会，在增加他们在的非洲的影响力。因为他们也会觉得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就是过去在欧洲啊，美国都是影响力很大。然后他现在能够输出他们那一套的话，绝对会影响在非洲那边的一些利益的一些关系嘛。所以在这样的他们的一个背景下，绝对是中共会看从他们的利益来去触发，特别现在中共自己的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的糟糕嘛，现在的情况。绝对他们是要找其他一些出路，非洲跟东盟还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一些的控制的一些权力，绝对是他们去看准的，要去影响到国际戏局。所以我觉得他们只会用更加多的一些力量来去在这些国家里面去推动他们那一套，绝对会影响这些国家里面的一些发展，还有一些绝对变成是越来越受到中共的影响。
我想问问马巨先生啊，就是说这个杜大伟说啊，这个中共已经成为非洲地区的这个游戏规则的颠覆者啊，这个是不是另一个版本的，就是在非洲地区的这样一个东升西降呢？马先生，
其实这种制度的颠覆者呢，中共已经在全球各地都在扮演。那么在非洲的这个扮演呢，从历史上中共建国初期的时候就开始，一直都是想扮演这样一个角色。那么现在呢，可以说呢，在习近平的大撒币的年代呢，的确如此。那么他所要颠覆的秩序是什么呢？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位先生所指的啊，非洲原有的秩序是什么？那么非洲原有的秩序呢，基本上这些非洲的国家，尽管很多都是独裁者啊，但是他们依旧有选举，哪怕选举有时候会被操纵，或者选举甚至有时候会被啊各式各样的原因所改变。但是呢，大多数国家呢依旧实行着一人一票的方式，那么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不同，但是呢，基本上在已经跨入到了这种民主的初级阶段，或者是民主的形式是有的。而中共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民主世界大联盟的时期，那么中共希望能够把更多的集权国家呢联合起来，当然更多的集权国家呢自身也有这些愿望，那么来形成一种对垒。而这种对垒的局面造成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过去的已有的这些民主基础呢，也正遭到了中国方面的以及这些独裁者本身个人利益的侵蚀。过去很多非洲的国家还会装一点门面啊，或者是做做样子，或者是来对新闻自由啊，他有时候还不得不把开放，或者不得不啊，只做做表面文章，起码他们不会去禁止 YouTube、禁止 Twitter、禁止一系列的新闻自由的这种传播。但是随着中共跟他们的密切的合作呢，这些国家呢也已经有了胆量去做这些事情，并且从中共方面学习到了很多新的技术。那么我在前两天的 Twitter 当中也曾经讲过，那么我自己个人呢就认识不下十数人，那么接受过中国的各式各样的这种培训啊，很多前往中国的培训，他们实际上到中国呢都是去旅行旅游等等，并没有学到什么啊，花着自己国家民脂民膏，同时呢中国政府呢也会给他们给大量的补贴。实际上中国政府一直以来的这种在中国国内的培训呢，实际上都是一种腐败的方式，拉拢非洲官员 联合世界各个国家官员的一种形式，就像我们知道过去中国政府甚至这个贿赂过美国的一些学者，美国的一些人士，或者是欧洲的一些专家学者前往中国呢，能够获得来自于中国各式各样的补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更注意的一点是，中国输出到境外的一些培训机构，这些培训机构往往是一些像华为的参与，以及中国的一些工程学院的一些参与，这些参与的这些输出到非洲的这些机构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在非洲个别国家所存在的这些学校，这些学校所输出的这种技术性的颠覆了非洲旧有的秩序，这些东西是非美国欧洲这些传统的民主国家所最担忧的。同时呢，对于一些欧洲的殖民国家前非洲的一些宗主国们，那么也是呢彻底的在颠覆他们。那么中国政府所派出来的这些机构呢，看似有培训性质其实背后呢还有强大的经济利益。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国家刚果金，被称之为世界的矿都的刚果金这个国家呢，在中国几十年来的各式各样的这种渗透和培训的背景之下，那么现在呢，已然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重要的战略性的矿产资源都被控制在中国人手里，或者是任何各个级别的官员呢，也都是中国通或者是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他的前总统尤素夫卡比拉一样。那么卡比拉呢，就是在中国的南京的军事学院所培训之后，二十几岁就到了刚果金当上了总统，当然他的父亲之前就是总统，也是在中国和中国包括和这个周恩来们都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战的这个友谊的人物，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么这些人的培训和他们支持给刚果金的各式各样的一些技术性培训机构以及军事行动团的指导，这都是中国在非洲颠覆过去旧有秩序的一种方式。当然欧美需要担心因为这种方式的持续下去的话，整个世界的乱局或者四处开花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好，谢谢这个马旭先生那么我们这个油管的这个网友一些点评意见已经我看到了那么我念几个南花花网友呢，他说一尊曾经对外国人讲过，中国呢一不输入贫困，二不输入饥饿，三不输出共产主义思想。看来啊，一尊是表里不一啊，对非洲兄弟输出共产主义思想啊，任重道远啊。这是这个另外一个呢，这个罗藏啊，在某个意义上呢回应了这个马俊先生刚才在这个谈这个这种海外这种输出模式里面的腐败问题。他说中国在友邦国家合作建立类似党校的教育机构呢，中国政府因此可以为中党员增加海外高等就业职业的机会这个美国不必羡慕嫉妒了就乐观其成吧那么这个塞尔网友呢，他讲说讲到贪腐真要夸夸秦刚，挖地三尺也找不到贪腐的证据绝不是马俊先生所提倡的那样简单归纳这个还有一位这个于次郎先生说，中国的官场有廉洁的人吗？这比尼斯湖水怪还难找到，一定会成为世界的头条笑料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潘家伟先生一般呢我们都知道美国在这个全世界呢也推行一些这个他的民族思想政治治理的模式呢，但是呢往往他要附加一些条件。那么北京现在跟非洲东盟拉美这样一些做法呢，他往往有一个优势，说他不附加条件。那么在北京这种不附加条件的情况之下，可不可以就是说北京将会频频得手呢？
在中共过去一直以来的他们所有说的话，有哪一句话是可以相信的？我觉得大家也都很清楚。所以他们说没有条件，他其实就是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绝对有条件。那个条件就是对他们有帮助有好处，他才会来去跟你合作。不然的话，他们也没有愿意去花了那么多的资源来去所谓的培训你。所以我觉得他们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反话，所以就是你明白了我们不要你就是有什么条件，但是你自己 也都非常清楚了，你要提供一些你们知道的一些条件给我们，所以他是绝对是有这个意思。所以对美国的话，他们所谓的条件只不过是你确定了你们的国家能够可以怎么很好的发展，怎么去把那个制度能够完善。但是中共的那套绝对不是考虑他们那个国家能够有什么改善他们的制度，而是考虑的只是中共自己本身的利益。
嗯，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先生和独立时评人马巨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